他所做的业是发于双条，引起不住，这两句是经文的。这个人就是以这个虚伪的假象来引诱对方，来到调弄对方，而且不是一次，是相续不停止地去做这件事，这个就叫做调。他调弄对方，使到对方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他这个动作不断地调弄对方，最后他得到果报是怎样呢？经文就说，如是故有成木搞教。成搞和木教呢都是同一类的。成搞呢就是这个人被绳捆绑在一起，不得自在。木教呢就是被木板框住而不得自在。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事情出现呢？就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引诱其他人进入他的圈套，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你自己就被自己束缚住了。这个欺诈呢，他内心的相貌是什么呢？经文说，如水浸田，草木生长。欺诈的心就好像用水去泡这个稻草，浸得久之后呢，草木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慢慢地增长。这个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欺诈的人他现出身口的假象，使到其他人不知不觉地入他圈套当中了。那这个欺诈的人未来的果报呢是怎样呢？就是易杂相言，因为种子和现行互相作用，就有扭鞋枷锁，鞭杖过棒诸事。扭呢是什么来呢？就是锁住我们的手，我们叫做手扣啦。鞋呢就是脚镣。枷锁呢就是锁住我们条颈那种的。鞭呢就是皮鞭。杖呢就是木杖。过呢就是马鞭。他马鞭呢是比一般的皮鞭呢短很多的。但是马鞭那个材料呢就比其他皮鞭呢就硬很多。棒呢就是棍棒啦。这些这样的东西呢，就因为我们在因地的时候经常设计圈套去等其他人中我们的圈套，所以呢他得到的果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不到自在，被这些东西困住了。所以十方一切如来看到这个奸诈虚伪的相貌呢，就好像看到残贼一样了，以谄媚的言辞来到欺骗其他人的财物。贼呢是用残的方式来夺取的。所以经文说，菩萨见诈如威豺狼。菩萨呢见到欺诈人的东西，就好像见到豺狼在暗处伤人一样了。这个诈他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身口而上，来到欺骗其他人，来到误导众生。在佛陀的戒律当中讲到出家比丘，是有五种邪命呢是不可以做的。哪五种邪命呢？第一就是诈现异相，第二自说功德，第三占相吉凶，第四高声言威，第五说所得利。什么叫做诈现异相呢？这个出家人他现出是很特殊的相状。怎样特殊法呢？举个例说，或者他被人看到他不吃饭，或者他可以不睡觉，以这样来表现他自己修学的功德。根本吃不吃饭，睡不睡觉，这两样东西和学佛是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说他用这些来到误导众生，就叫做诈现异相。这个第二自说功德，为什么呢？ 即是说这个出家人在大众场合呢就讲自己呢是或者是持戒苦行的功德啊，咁嚟到膨胀自我，嚟到误导众生。第三种呢叫做沾上吉凶，即是公开咁样讲祸福吉凶。第四高声言威，咁呢个出家人讲说话嘅时候呢是好大声，令人哋听到呢好惊嘅。第五说所得离，这个出家人就讲给大家听啊，他在边个边个呢得到啊好好的供养，好好的离养。其实他讲的意思呢就想其他众生听到呢都能够照办这样供养。那这五种呢是出家人来讲不可以做，如果做呢是属于欺诈所收摄的。跟住落嚟就是讲到狂习。狂亦都系一种分真实嘅言辞嚟到欺骗第啲人。不过呢佢呢个狂呢个目标系为咗系隐瞒自己嘅过非。前面嘅诈呢佢点解要欺诈呢，就因为想得到非法嘅利益。所以呢个狂呢佢点解要隐瞒呢，因为佢自己有过错，所以呢必须用虚妄的言辞来到加以隐瞒他自己的过失。所以诈和狂呢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了。请看经文。六者狂习交欺，发于双妄，猎妄不止，非心造奸，如是故有尘土屎尿毁于不净，如尘随风，各无所见。二习相加，故有末溺、腾习、飞堕、飘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狂，同名劫贼。菩萨见狂，如浅蛇尾。狂呢、这个现行同种子，主要是一种欺瞒，就是欺骗瞒着自己的过失。他所做的业是什么呢？经文说发于双妄，猎妄不止，非心造奸。就说这个人他就讲一些不真实的说话，好像说明明是他有了又说没有，他没有了又说有，这样来到欺妄而相续不止。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他要隐瞒他的作奸犯科之事。那我们欺瞒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在经典上面说，你的心本来呢就是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光明。结果呢在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黑暗的相。这个黑暗相是怎样生起的呢？我们说因缘磨合，虚妄有生，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去欺狂别人，所以内心当中就创造一个黑暗相。有黑暗相就有污秽的东西，所以在你内心当中就会出现一种非尘的假相，或者是土壤的假相。这些种种不清净的屎尿污秽不净呢，都是很容易储藏在一个阴暗的地方的。就因为我们不断地欺瞒其他人，所以在本来光明的心性当中呢就创造出一个黑暗的相状，就容易藏污纳垢了。佛陀对欺狂的譬喻呢，经文就说如尘随风，各无所见。这段的意思说本来天气就非常好了，但是吹来一阵风就将这个地上的灰尘吹起。因为灰尘是非常之浓厚，使到我们看不到前面，所以说各无所见。欺狂呢就是将你自己本来的光明相转成黑暗相。 在这个种子和现行交互作用之下呢，未来的果报是怎样的呢？经文说，故有末溺藤泽飞堕飘沦诸事。什么叫做末溺呢？末溺和飘沦呢，是属于同一个地狱，叫做废屎地狱。就是说那里的罪人呢，他投生到一个温度很高又充满污秽屎尿的地狱，就成日就泡在废屎地狱当中。如果这个人的欺瞒罪还更加重呢，他的身体呢是整个呢就是没溺在水当中。如果罪比较轻的呢，就漂浮在上面。这个呢就是没溺飘沦诸事了。藤泽飞堕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地狱来的，就叫做黑沙地狱。这个罪人呢，他所投生的地方呢，那里呢啲风呢会吹起地上面的热沙。这个罪人就随着热沙呢上下左右咁飘荡而唔安稳嘅。这个都系个罪人喺因地嘅时候欺瞒第啲人，就将呢个果报呢自己创造出嚟。所以十方如来呢色目欺狂，就好似贼杀一样啦。这个盗贼嚟到劫财害命，劫夺我哋嘅功德发财。就因为你内心当中产生黑暗相啦。我哋经文话，菩萨见狂如浅蛇位。我哋讲蛇呢，嗰啲毒蛇都系匿埋喺阴暗嘅地方㗎嘛。你一旦欺狂第啲人，咁你就喺你内心嘅暗处当中呢，就产生好多污秽嘅嘢藏喺度。乃至于产生好多嘅毒蛇，随时啲毒蛇就伤害返你自己啦。其实呢个渣同个狂呢个共同点呢，都系创造一个假象嚟到欺骗人。我哋呢一般修学嘅人要有两个重点。第一呢，我哋内心呢系有真实嘅功德。第二呢，就先到你外表嘅相状。佛教徒佢系要先成就真实嘅功德，然后先会现出因缘嘅假象出嚟。所以佛教嘅修学系由内而外嘅，你一定要有菩提心，然后先有资格去修学六波罗蜜嘅法门。但系外道就唔同啦，外道佢嘅修学咧系只修假象。大家睇下经典就知道，尤其喺阿含经，当你被外道嘅咒术咧所障碍咧，你就持佛教嘅咒语，肯定咧系可以破坏佢外道嘅咒语。点解呢？因为外道嘅咒语咧，佢冇真实嘅功德，佢只不过系一个假象。呢、这个外道嘅咒语完全咧系颠倒相，佢系依止禅定嘅力量创造出嚟嘅啫。而佛教嘅咒语咧，佢系从内心嘅真实意嘅功德而发动咗呢个语言文字相。佢呢个假象有真实意义喺里面。所以点解话外道嘅神通同我哋佛弟子嘅神通一接触嘅时候，外道呢马上呢就会被我哋佛弟子嘅神通破坏啦。就因为呢外道呢佢嘅神通呢系冇真实意嘅功德。嗱，我哋讲一个故仔，大家就可以体会一下啦。讲到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带住目犍连尊者去兜利天说法。到咗兜利天，帝释睇到目犍连尊者就好欢喜啦。帝释天就谂：啊，舍利弗尊者点解又唔嚟呢？佢两个系左右大弟子。其实呢个帝释天呢，佢想法咧系希望舍利弗尊者都能够过嚟啦。当然大智慧的佛陀就知道他的心意，咁呢就同目犍连尊者讲：哎，你快啲去叫你师兄舍利弗尊者快啲过嚟啦。 穆建连尊者咧系神通第一噶啦，咁佢啲神通变化咧系非常精妙嘅。佢马上一飞步就到咗舍利弗嘅疗房。嗰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咧喺度咧联紧佢嗰件袈裟。穆建连尊者话：，师兄啊，师傅嗌你快啲去天上啊，佢有事揾你啊。舍利弗尊者就话：，好，我知道啦。嗱，你先翻去啦，我袈裟联好，马上就过去。穆建连尊者就好心急，就话：，哎呀，师傅要你快啲去，你仲唔去？如果你再唔去啊，我就用神通力将你成个疗房抬过去啊！舍利弗尊者抬起头望佢一眼，话：，你要有本事将呢个针喺地上掹出嚟咧，先嚟喐我嘅身体啦。于是呢，舍利弗尊者就将联三个针插在地上，结果神通第一的穆建连尊者呢，他就是没办法掹喐这支针，没办法啦，穆建连尊者呢就只好先回去师父度复命啦。但当他回到忉利天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已经坐在等他了。你看穆建连尊者的神通和舍利弗尊者的神通是怎样的呢？当你看到假象，看到这个神通，或者可以将花变成一只老鼠，或者老鼠变成一只兔仔，其实那个是一个假象，这个是心念想象力丰富。但是如果真正是神通和神通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显现这个人内心真实的功德，就是讲这个人他的止观的力量。我们由穆建连和舍利弗尊者的故事就可以看得出来，穆建连尊者的禅定力和智慧力都是比不上舍利弗尊者的。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家圆境发心呢？为什么要得到戒体呢？就是这样了。各位大家要注意，佛教在任何的功德呢，都是先要有个体，然后先有相。我小的时候亦都学过外道的法门，我发觉呢，外道做什么事都好，都是注意事相上面，就没有重视心理的准备。你看我们持戒，你如果没有得到戒体呢，就讲不上戒行或者戒相。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发心，根本上你不可能持戒。各位看止观的书，无论你是看小止观也好，看摩诃止观也好，它不是告诉你马上就要修止观。它第一告诉你要真正发心，而且你为什么要修止观，要先将个心态调整好。所以呢，你会发觉我们修学佛法，为什么我们花的时间是比外道的时间长呢？当然啦，外道只是修相那部分，即是修假相而已，里面呢就是空学的东西。但是我们佛弟子呢，就是很重视你的心态，一定要跟内心的菩提心、清净心来到相应。一旦佛弟子真是修成之后，那个功德就是坚固不可破坏。所以你看外道法看了之后就很容易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修假相